我们感谢神，今天有黄田泉牧师为我们证道。他证道的题目是《蒙福的途径》，经文记载在诗篇第一篇，翻译的是黄汉林弟兄。我们把下边的时间交给黄牧师。
各位弟兄姊妹平安，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虽然我人在香港，但是很高兴今天有机会和挪威的弟兄姊妹一起去崇拜。
虽然我人是在香港，但是我很高兴今天可以和挪威的弟兄姐妹一起来崇拜。
其实现在在疫情之下，即使在香港的教会都很少有实体崇拜了。
其实是在疫情之下呢，即使是香港的教会呢，也是很少有实体崇拜的了。
我做网上崇拜做得很多，不过隔住一个太平洋咁同我一起崇拜咧，都仲系第一次。
我做网上的崇拜做了很多，但是隔着一个太平洋来做网上崇拜还是第一次的。
今日我想同大家分享嘅题目咧系蒙福嘅途径。
今天我想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题目是蒙福的途径。
嗱，讲到福呢样嘢咧，世界上其实系冇乜边个人咧系唔想要嘅。
说到福呢？世上的人是没有什么人是不想要的，
尤其是我们中国人对于福呢更加是特别的渴慕，
尤其是我们中国人对于福呢是更加的渴慕。
你想想是不是我们每逢呢有些什么喜庆的日子，好像譬如说有朋友生日啊，或者生十蚊仔啊，我们都喜欢去为他们祝福。
你想想是不是呢？比如说我们有小孩啊，有喜事啊的，我们都去给他们祝福。
咁下个礼拜咧就系农历年啦，咁
然后下个星期呢就是农历新年啦。
咁啊，香港咧，你都发觉咧，无论去边度咧，你会见到个福字。
然后香港呢，无论你到哪里去呢，都会看到一个福字。
无论喺挥春上边啦，
无论是在挥春上面呢，
喺利是封上边啦，
还是在红包上面呢？
或者甚至喺嗰啲年花上面咧，人都会贴咗个福字喺度。
甚至是在一些年花上面呢，人们都会贴一个福字在上面。
又或者呢，我们如果见到朋友最近心广体胖，
又最近我们看到有些人体型就身形比较大一点点。
我们怕讲出来说他不高兴，于是我们跟他说你发了福。
我们有时候说话就怕他就怎么说呢，不是很开心，我们就 说他发福了。
那就不会被人骂了。
这样就不会被人骂了。
那就算是我们基督徒呢，
就算是我们基督徒呢，
我们都喜欢将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面拯救罪人的这个好消息呢。
我们也希望将耶稣基督来到世上拯救我们这个拯救世人这个好消息呢。
我们叫他做福音。
我们把它叫做福音，
咁就希望当我哋传讲嘅时候呢，
然后呢就希望在我们传讲的时候呢，
咁世人呢就更加会乐意嘅去听同埋接受，
然后呢世人就更加乐意的去听还有接受。
咁所以从呢一切睇上嚟呢，
所以呢从这一切看上来呢，
福呢样嘢呢真系冇乜边个人系唔爱嘅。
福这一样东西呢真的是没有什么人是不想要的。
一个有福嘅人呢，是一个
有福的
人，是一个令人羡慕的人，
是一个令人羡慕的人。
但世界上面既然人人都想有福，
那既然世界上面既然人人都想要有福，
但是福这件事又究竟在哪里找呢？
那究竟福这样东西到底是在哪里可以找得到呢？
我记得呢，当我十八岁的时候我去美国读书，
我记得呢，在我十八岁的时候我去了美国读书。
我去的时候呢刚刚是一月，
我去的时候刚好是一月份，
那没多久呢就是旧历新年了，
然后没有多久呢就是我们农历新年了。
那我有些的师兄师姐呢知道我们这一班离乡别井的学生可能会有些的思乡，
然后呢我们的师兄师姐呢知道我们这一班离乡别井的学生呢估计会有一些思乡的，
于是呢就带我们去一间中国餐馆那里跟我们庆祝新年，
所以呢就带我们去一家中国的餐馆去庆祝中国新年。
咁喺餐馆度咧，我睇到咧系有好多新春嘅布置。
然后呢，在餐馆里面，我们看得到有很多的新春的布置。
墙上面亦都粘咗好多个挥春。
墙上面也贴了很多的春联。
咁其中有一张咧就有个福字嘅。
然后其中有一张就是福字。
但系倒转头嚟粘。
但是呢，就是把它倒过来粘在上面啦。
咁嗰阵时我系细个又唔系好识嘢啦。
那个时候呢，我是很小呢，所以是不懂事。
咁我就有啲奇怪。
那我就觉得很奇怪啦。
我就谂系咪啲老华侨去咗外国好多年，连中文都唔记得咗咧？
难道这些老华侨到了国外很多年啦，连中文都不记得了吗？
所以将个福字倒转头嚟念，佢都自己都唔知咧。
是，难道他们连把这个福字倒转来粘贴了，他们都不知道了吗？
我后来先发现咧，原来系故意嘅。
我后来才发现，原来他们是故意的。
系因为将个福字倒转头嚟念啦。
因为将福字倒过来粘呢？
咁读起上咧，好似系福到福到咁样。
然后读起来像是福到福到这个样子。
咁所以咧，希望咧福咧再好快能够嚟到啦。
所以呢，就希望福很快就可以临到了。
但系我哋上深一层。
但是我们再往深一点点的想一想。
要拥有一个真正有福嘅人生，
要拥有一个真正有福的人生，
系咪真系将个福字倒转头嚟念咁就可以呢？
是不是只是将那个福字倒过来粘贴就可以了呢？
喺旧约圣经当中咧，曾经有一个好有智慧嘅人，
在旧约圣经当中曾经有一个很有智慧的人，
咁佢就呢样嘢咧思想咗好耐，
他就这一样东西，他思想了很久了。
咁最后咧，将佢思想同探索嘅成果咧，就写成咗一篇嘅诗。
然后呢，最后将他所思想和探索的成果就写成了一篇诗。
咁藉住呢一篇诗篇咧嚟话俾我哋听。
然后呢，借着这一篇诗篇来告诉我们，
原来想过一个有福嘅人生咧，
原来想过一个有福的人生，
唔系只系坐喺度等，
不是坐在那里等着。
而是在乎我们在一般日常生活当中是做了什么的抉择，
而是在乎于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做一些怎么样的抉择。
换言之呢，一个有福的人生呢，
换言之呢，一个有福的人生，
原来是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每一个人的掌握之中，
原来是在我们每一个人的掌握之中的，
是我们每一个人都随手可得的，
是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随手可得的。
但到底怎样才能够得到福呢？
但是到底怎么样才可以得到福呢？
那不如就让我们现在一起来打开诗篇第一篇。
那不如我们现在一起来打开诗篇第一篇，
看看诗人告诉我们听，我们怎样才可以有一个蒙去行一条蒙福的途径上面。
看看诗人告诉我们怎么样我们可以走一条蒙福的道路。
我请翰林弟兄帮我们将这篇短短的诗都读一次。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一个诗篇。诗篇第一篇，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坐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后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恶人并不是这样，乃像糠秕被风吹散。因此当审判的时候，恶人必站立不住，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
好，在我们未深入的看这篇诗篇之前呢，
在我们还没有深入的看这一篇诗篇之前呢，
我想请大家首先留意一下这篇诗篇基本上可以分成三个部分的。
我们请大家留意一下，这一篇诗篇基本上可以分为三个部分。
在第一节和第二节那里呢？
在第一节和第二节呢？
诗人首先告诉我们，如果要享受一个真正有福的人生，
诗人告诉我们，如果想要真正的享受一个有福的人生，
在消极和积极方面，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到底要做些什么抉择？
在消极和积极当中，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到底要做一些怎么样的抉择？
那跟着在第一章的三到第五节呢？
然后呢，在第三到第五节呢？
那诗人呢，就藉着两幅对比的图画，
诗人呢，借着两幅对比的图画，
嚟话俾我哋听，点解做呢啲咁嘅抉择对我哋人生系咁重要？
来告诉我们为什么要做这样的抉择，可以让我们的人生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可以如此的重要。
咁而最后喺第六节呢，
然后在最后的第六节，
咁诗人咧就为我哋作出最后嘅总结。
诗人就为我们做出了最后的总结了。
咁所以而家让我哋一齐嚟研究一下呢一篇嘅诗。
让我们现在大家一起来研究这个诗篇。
嗱，如果我哋首先留意一下第一节同第二节咧，
我们首先留意一下第一和第二节。
呢度咧，我哋就唔难发现到。
这里呢，我们不难发现。
诗人话俾我哋听，如果我哋想过一个有福嘅人生咧，
诗人告诉我们，如果想要过一个有福的人生，
首先我哋要喺两方面做出一啲重要嘅抉择。
首先，我们要在两方面做出一些重要的抉择。
喺第一章一节里边咧，
在第一节里面呢，
咁诗人首先话俾我哋听，喺消极方面，我哋到底要做啲咩嘅抉择？
诗人告诉我们在消极的方面，我们到底要做一些怎么样的抉择？
咁而喺第二节呢？
然后在第二节呢？
佢再话俾我哋听喺积极方面，我哋又需要做啲咩抉择？
他在告诉我们在积极的方面，我们要做一些怎么样的抉择？
咁喺消极方面呢？
然后消极方面呢？
诗人首先提出有三点要我哋选择唔去做嘅。
诗人首先提出了有三点让我们不要去做的。
这三点呢，就是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还有不坐亵慢人的座位。
这三点就是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坐亵慢人的座位。
究竟这三样是什么意思呢？
那究竟这三样是什么意思呢？
首先不从恶人的计谋，
首先不从恶人的计谋。
到底是什么是恶人呢？
怎么是恶人呢？
原来根据旧约圣经呢，
原来根据旧约的圣经，
尤其是有很多诗篇，好像诗篇第十篇、第三十七篇、第九十四篇等等，
尤其像诗篇第九十四篇、第十三篇等等，
里面呢，诗人形容恶人，
里面呢，诗人形容恶人，
就是那些常常都故意伤害人和得罪神的人，
就是那些故意伤害人还有得罪神的人。
这些人呢，他们内心是充满着诡诈，
这些人他们内心是充满着诡诈的，
常常喜欢说谎，
经常呢喜欢撒谎，
他们喜欢搬弄是非，
他们喜欢搬弄是非，
占人的便宜，
占人的便宜，
一有机会呢就欺压一些比他们弱小的孤儿寡妇，
一有机会呢就欺负一些呢比他们弱小的孤儿寡女。
他们为了贪图小利呢，
他们为了贪图小利呢，
甚至不惜出卖朋友，
甚至是不惜的出卖朋友。
换言之，他们一切所做的呢，
换言之他们一切所做的呢，
都是神所厌恶的事情，
都是神所厌恶的事情。
咁唔怪得诗人喺呢度劝喻我哋，
所以呢，难怪呢，诗人就在这里呢劝喻我们呢。
如果要过一个有福嘅人生呢，
如果要过一个有福的人生呢，
首先我哋要选择不从恶人嘅计谋。
首先，我们要选择不从恶人的计谋。
如果唔系嘅话，
如果不然呢？
呢啲恶人嚟向我哋献计，
这些恶人向我们献计啦。
我哋听咗又跟住佢哋咁去做嘅话咧，
我们听了而且跟着他们这样行了，
做一啲伤天害理嘅事情，
做一些伤天害理的事情啦。
咁我哋嘅生活不但只时常提心吊胆，
那我们的生活呢，不单单会经常的提心吊胆，
怕嗰啲我哋伤害咗嘅人会向我哋报复啦，
怕那些让我们伤害了的人会向我们报复，
更加咧我哋会惊落喺神嘅愤怒底下。
更加呢，我们会怕我们会落在神的愤怒的下面，
受到神的惩罚和管教，
受到神的惩罚和管教。
如果一个成日都诚惶诚恐的一个生命，又怎可能是一个有福的人生呢？
如果过一个整天都是诚惶诚恐的生命呢，怎么样会是一个是有福的人生呢？
其次呢，经文都提到说，要除了不从恶人的计谋之外呢，
除此之外呢，除了经文里面提到不要从恶人的计谋之外呢，
我们都需要不占罪人的道路，
我们也需要不占罪人的道路。
那又是什么意思呢？
那又是什么意思呢？
原来根据旧约的希伯来文呢，
原来呢根据呢旧约的希伯来书呢，
希伯来文，
希伯来文，希伯来文，
罪这个字原本的意思呢？
罪这个字原本的意思呢？
就像一个人射箭射不中箭靶上面的红针一样，
就像是一个人他在射箭的时候射不中那个箭靶的红心那个样子。
可能他射得太大力，支箭过了个箭靶才跌下来。
有可能呢是那个人射得太大力了， 那支箭已经过了箭靶才掉下来。
又或者他不够力的话，那个箭未去到箭靶就跌下来了。
又或者是不够力度呢，那个箭还没有到箭靶呢，箭就掉下来了。
又这样看上来呢，
又这么看呢，
一个罪人呢，就是一个行事为人达不到神标准的一个人。
这个罪呢，就是指罪人呢，就是指行事为人达不到神的标准的人。
那些不应该做的事，他们偏偏去做了。
那些不应该做的人，不应该做的事情呢，他们偏偏去做了。
那些应该做的事呢，他们反而又不去做。
那些应该做的，他们反而倒没有去做。
所以诗人在这里劝喻我们呢，不要站罪人的道路。
所以呢，诗人在这里劝我们呢，不要站罪人的道路。
即是说呢，叫我们不要流连在这些得罪神的人当中。
就是叫我们不要流连在这些呢得罪神的人的事当中。
跟随他们的生活方式。
不要跟随他们的生活方式。
学习他们行事为人的习惯。
也不要学习他们的行事为人的习惯。
因为如果你做的事成日都达不到神所要求的标准，
如果我们所做的事情整天都达不到神的标准呢，
我们又跟他们这样的话，
我们又像他们那样的话呢，
那我们就不断的在得罪神，也都是可能会引起神对我们的管教和惩罚。
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得罪了神了，我们也可能也会得到了神的管教和惩罚了。
除了不从恶人的计谋，不站罪人的道路之外呢？
然后呢？除了不从恶人的计谋和不站罪人的道路之外呢？
第三呢，诗人也都提醒我们要不坐亵慢人的座位。
然后第三呢，诗人也提醒我们不坐亵慢人的座位。
究竟什么是亵慢人的座位呢？
那究竟什么是亵慢人的座位呢？
原来根据旧约的箴言告诉我们听，
原来呢，根据旧约的箴言告诉我们，
好像譬如说是箴言的十五章十二节啦，
比如说箴言的十五章十二节，
他那里说亵慢人不爱受责备，
他那里说亵慢人不爱受责备，
也不就近智慧人，
也不就近智慧人。
然后跟着箴言的二十一章二十四节呢，
然后呢根据箴言的二十一章二十一节，
二十四。
二十四节，二十一章二十四节，
他形容他说心骄气傲的人名叫亵慢。
他形容心骄气傲的人名为亵慢。
他行事狂妄，
他行事狂妄，
都出于骄傲，
都是出于骄傲。
那所以从这样看上来呢？
所以呢，从这么看上来呢？
亵慢人呢，就是那些骄傲不受教的。
亵慢人就是那些骄傲不受教的，
他们不尊重神又不知悔改的人，
他们不尊重神也不知道悔改的人。
所以这里诗人警告我们不要坐亵慢人的座位呢，
所以呢诗人警告我们不要坐亵慢人的座位，
就是说我们千万不要加入这些人的圈子当中，
也就是说我们千万不要加入这些人的圈子当中。
我们中国人有句说话说物以类聚，
我们中国人有句话说叫物以类聚。
所以如果你看到这些不尊重神又不知悔改的亵慢人坐在一起，
所以呢你知道这些不尊重神 也是亵慢人的人和他们坐一起的话呢，
如果你去加入他们的圈子跟他们一起谈笑风生，
如果你加入他们的圈子呢跟他们一起谈笑风生，
那岂不是真的代表你愿意成为他们一份子，
那岂不是代表呢你是愿意成为他们的一份子的，
成为他们的同党啊，
成为他们的同党了。
如果是你就要小心了，
如果是的话你就要小心了，
因为当你被他们影响了的时候，
因为当你被他们影响的时候呢，
那很可能你慢慢就会变到他们一样心里面充满着骄傲。
所以呢如果那样的话，慢慢的话很可能你就变得跟他们一样心里面充满了骄傲了。
即使做错事的时候只是懂得为自己找藉口而不知悔改，
即使做错事情的时候呢只会懂得为自己找借口而不懂得悔改，
甚至会挑战神的权威，
甚至呢会挑战神的权威。
所以如果是这样的时候，这些人
所以如果是这样的时候呢，这些人呢
又怎可能是会有一个有福的人生呢？
这些人怎么可能会有一个有福的人生呢？
当然啦，当诗人说我们不从恶人的计谋，不站象的道路，和不坐亵慢人的座位的时候呢，
当然呢，诗人说我们要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坐亵慢人的座位呢，
他意思不是说我们绝对不可以同一些不认识神的人或者罪人去打交道或者做朋友。
他并不是说我们不能够跟这些亵慢人的人或者是跟一些罪人来打交道来做朋友。
因为我们今天的社会里面，其实我们都很难只是跟基督徒去做朋友。
因为现今的社会里面呢，我们都很难只是跟基督徒来做朋友。
是的，就是我们今天，譬如我们的同事，我们周围的人很多都是不认识神的人。
就比如说我们周围的同事啊，我们的朋友啊，都很多都是不认识神的。
而且你记得呢，当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呢，
而且你记得呢，当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呢，
耶稣都是去到罪人当中和他们一起吃饭的。
耶稣也是去到罪人当中和他们一起吃饭的。
不过我们要记得的就是说，当耶稣去到罪人当中的时候呢，
但是我们要记得的是呢，当耶稣去到罪人当中的时候呢，
他的目的呢，就是要将福音，将神的拯救去带给这些人。
他的目的呢，就是要把福音当作神的拯救来带给这些人，
希望他们能够悔改归向神，
希望他们可以悔改来归向神。
而诗人在这里对我们的劝谕呢，
而诗人在这里对我们的劝谕呢，
就叫我们要小心，不要在不知不觉当中，
就是要叫我们要小心，不要在不知不觉的当中，
因为跟这些人的交往而我们染上了他们的特质或者他们这些习惯。
因为呢跟这些人的交往呢，而不小心呢，就是得到了跟这些人的一样的习惯，一样的特质，
成为他们的一份子，
成为了他们当中的一份子了，
以致我们会受他们影响，接纳他们的意见，
以致呢我们就会受他们的影响，接纳了他们的意见，
成为他们的同党，
成为了他们的同党了。
这个就是诗人特别高的提醒在这里，
这就是诗人特别 来告慰我们的在这一点。
所以弟兄姐妹，
所以弟兄姐妹们，
你想不想做一个有福的人呢？
你想不想做一个有福的人呢？
如果想的话，在消极的这三方面你又做得怎么样
呢？如果想的话呢，在消极的这三方面里面你又做得怎么样呢？
多一点喜欢讲闲话，搬弄是非，
是多一点呢，喜欢说闲话呢，搬弄是非呢？
成日都喜欢去计划占人便宜的人来给你意见的时候，
整天去计划来占人，去找那些占人便宜的人来做一些计划的时候呢？
当他来给你意见的时候，
当他这些喜欢占人便宜的人来给你意见的时候呢？
你是不是轻易无所保留的就接受他们的建议呢？
你是不是轻易的呢无所保留的就接受了人家这些人的意见呢？
又或者你日常生活里面，
又或者你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呢，
当你看到周围的人不按规矩或者做不对的事情的时候，
当你看到周围的人呢，他们不按规矩或者做错事情的时候呢，
譬如在工作岗位上面，
比如在工作岗位上呢，
你看到你的同事是用公司的时间做自己私人的事，
你看到他们是在用公司的时间来做自己的事情，
或者将公司的物资拿回家自己用，
或者将公司的物资拿回家自己用，
又或者如果你是做生意的，你看到周围做生意那些人都是向政府瞒税来赚多些钱。
如果呢，而且你如果是看到比如说一些做生意的人，他们瞒税可以来赚多一点点钱，
或者如果你是学生的话，你看到你其他的同学都在网上去抄功课来交，而不是自己去做。
或者是学生的话，你看到你的同学呢，他们是在网上来抄功课、抄作业，来瞒人。
你会不会因为人人都是这样做的了，没所谓啦，你又跟着一起做。
你会不会因为呢，反正每个人都是这么做的了，所以无所谓了，我也这么做了。
又或者你日常生活当中，
又或者你日常生活当中，
你是不是很多时宁愿跟一些不认识或者不尊重神的人一起？
你是不是经常跟那些呢不认识神或者是不尊重神的人一起呢？
一起去饮饮食食啊，去打麻雀消遣啊。
比如说一起吃吃喝喝啊，一起打麻将啊，一起消遣啊。
一起去唱 K 啊，去打机啊。
一起去就卡拉 OK 啊，一起去打游戏啊。
都唔宁愿翻去教会嗰度同其他嘅信徒一齐肢体相交咧？
都不愿意呢，到教会当中和其他的信徒一起来肢体相交。
如果你真系想做一个有福嘅人，
如果你真的想要做一个有福的人，
要过一个有福嘅人生嘅话咧，
要过一个有福的人生的话，
咁首先你必须选择不从恶人的计谋，不站着人的道路，同埋不坐亵慢人的座位。
首先你要选择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坐亵慢人的座位。
好，但是只是消极的远离罪人和他们的坏影响都是不够的。
好了，但是呢只是呢远离这些消极的人呢，不受他们的影响呢，还是不够的。
如果你真正想做一个有福的人的话呢，
如果你真的想要做一个有福的人呢，
除了消极的远离罪恶之外，
除了消极的远离罪恶之外呢，
亦都需要积极的让神的话语成为我们生命的指标，
也需要积极的来让神的话语来成为我们生命的指标。
如果你一起看看第二节的话呢，
然后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第二节的话呢，
那这里诗人就继续对我们讲了，
然后诗人就继续跟我们说了，
唯独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
唯独呢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
这个我请大家留意一下呢，诗人这里对我们的要求其实都是相当高的。
其实呢大家呢留意一下呢，诗人对我们的要求呢其实相当的高的。
因为看这里他告诉我们，如果我想做一个有福的人呢，
因为这里他告诉我们，如果想要做一个有福的人呢，
他不是单单叫我们去阅读神的话语，
他不是单单叫我们去阅读神的话语，
而是他叫我们要喜爱神的话语，
而他是要叫我们要喜爱神的话语，
甚至要昼夜思想才行，
甚至呢要昼夜思想才可以。
为什么好像只是阅读都不够，是需要喜爱神的话语才行？
那为什么就是只是单单的 阅读还不够呢，还得需要喜爱神的话语呢？
我可以用一个例子跟大家讲，
我可以拿一个例子来跟大家说一下。
咁我喺美國讀神學嘅時候咧，我讀完我畢業咧，神就帶咗我去加拿大牧會。
啊，那當我在美國讀神學嘅時候，我讀完了之後呢，神就帶了我到加拿大去牧會。
咁我讀神學嘅時候，我喺教會裏邊咧有一個嘅老太太，佢好錫我嘅。
啊，我在讀神學嘅時候呢，教會有位老太太，她是很喜歡我的，很疼愛我的。
係啦，就好似當我係佢個孫咁樣。
就好像把我當作是他的孫子那樣的。
所以当我离开要去加拿大的时候，他就送了一份礼物给我。
所以当我呢离开教会的时候，他们就送了一份礼物给我了。
那这份礼物呢其实就是一部座台的电话机。
那这一份礼物呢其实就是一个座机。
如果今天看上来就好像没什么特别。
如果今天看起来这部电话呢其实就没有什么特别的。
但你记得那个是差不多30年前的事了。
但是你想想那个时候是差不多30年前的事情了。
那部电话机呢就是当时来讲呢是叫做最科技最进步的一部电话机。
那一部电话机呢在当时来说可以说是最先进的那种电话机了。
那怎么呢，就是说呢原来你可以将你最常打的10个号码呢是输入在部电话机里面的。
然后呢他为什么这样，是因为它可以把你最经常会打的10个电话号码你可以输进里面去的。
所以以后譬如说我打回教会我就按井一，打回家就按井二就行了，即不用拨很多号码。
就是比如说你想要打回教会呢，你设置好之后呢你按井号加一个一号就可以打教会， 又比如说按一个井号按一个二它又直接打回家这个样子的。
其实这些我们今天个个人的手提电话即不用按号码你都可以很容易打得到了。
其实我们今天呢我们的手机呢其实有时候你不按电话号码就都可以打得到了。
但是当时呢这个是很新颖的一样东
西。但是呢在当时呢这个是一个很新颖的一个电话来的。
所以我拿着这个电话我就搬了上加拿大。
所以呢我拿了这个电话我就搬到加拿大去了。
咁跟住咧，我就按住说明书一啲好复杂嘅步骤咧，就将10个最常用嘅电话咧，系输入咗喺个电话机里边。
然后呢，我就按照说明书呢，将呢很 将十个电话按照说明书上很复杂的方法已经输入到电话里面去了。
在北美的华人呢，其实那个流动性是很大的。
在北美的华人呢，其实流动性是非常大的。
所以在跟着那几年里面呢，有时候教会的一些常联络的一些 的长执啊，
所以呢在教会里面呢有一些是经常联系的长执呢，
或者甚至是我住在美国的家人啊，
甚至是我住在美国的那些家人呢，
他们都会搬屋，
他们都会搬家的。
那一搬屋呢就要转电话了，
他们一搬家呢就换了电话了。
咁每一次要轉咗電話咧，我都要重新將新嘅電話輸入去呢部電腦嗰度，呢部電話嗰度。
然後呢，每一次當他們搬家了，我就要把他們的新電話號碼重新都輸入到這部電話裡面去了。
其實以前做過噶啦。
其實這些以前都是做過的啦。
但係每一次我要做嘅時候咧，我都一定喺櫃桶底抄翻本說明書出嚟。
但是呢，每一次又要做這樣的事情的時候，我都要去櫃底裡面把這本說明書再把它找出來。
然后看着照做才可以做得到，
然后看着呢照着步骤一个一个才可以做得到。
因为以前做的时候呢，虽然看了但是无心装载，
因为呢以前做的时候呢虽然是看了，但是就是没有就特意的去记得，
所以做完就完全不记得了，
所以呢做完之后就完全就不记得了。
但是我们想象一下，
但是我们想一想啊，
如果我睇紧嘅唔系一部电话机嘅说明书，
如果我看的那个呢，不是一个电话的说明书，
而系一封情信呢？
而是一封情信呢？
咁情况就大大唔一样啦。
那情况就大大的不一样了。
你想象一下，如果青年人收到女朋友写嚟嘅情信，
你想象一下，如果年轻人收到女朋友发过来的写过来的一封情信呢？
或者 今时今日可能是情 text 或者是情 email、
在现今来说可能是情短信啊，或者是情 email 啊之类的。
你估佢睇呢一封嘅情信会唔会好似读睇电话书嘅说明书一样呢？
你想想，他读这么一封情信的时候呢，有没有可能他好像读一封电话说明书那样去读呢？
当然系唔会啦。
当然是不会的。
他可能读女朋友的情信呢读得很小心，
他可能读女朋友的情信呢读得非常的小心的，
每一个字都不会错过的，
每一个字他都不会错过。
读完一句之后呢可能又会停一停来、
他读完一句之后呢可能会停一停，
去细味一下字里行间那些爱意，
去细细的品味一下那个字里行间的爱意。
将情信读完一次之后呢，
将情信读完一次之后呢，
可能不到半个钟头呢他又会拿出来再看一次，
很可能呢不到半个小时他又会拿出来再读一次了。
其实里面没什么新资料的，
其实里面呢已经没有什么新鲜的新的资料新的消息了，
都已经看过了，
都已经看过了的。
但虽然是这样仍然好像是百读不厌一样，
但虽然是这样呢仍然好像是百读不厌了。
甚至呢你不用叫他呢，
甚至你不用叫他，
他可能都会自自然的将里面那些证据是背得滚瓜烂熟，
他有可能的很自自然然的可以将里面的金句呢 背得滚瓜烂熟了。
就好像女朋友赞他怎样靓仔啊、有型啊，诸如此类那些句子。
就比如说呢、比如说女朋友赞他怎么帅啊、怎么好啊之类的句子。
然后呢如果信里面女朋友提到说喜欢什么呢，
然后呢信里面如果女朋友提到她喜欢什么东西呢，
哇第二天就老远了都要去买来哄女朋友欢心。
然后呢第二天呢很可能就是即使是大老远的都会跑过去买来哄女朋友开心了。
这个就是只是阅读和喜爱的分别了。
这就是只是阅读和喜爱的分别了。
所以不怪得诗人说如果你要真的过一个有福的人生呢，
所以呢难怪呢诗人告诉我们如果想要过一个有福的人生呢，
他不是叫我们只是要阅读神的话语，
他不是叫我们只是去读阅读神的话语，
而是我们需要喜爱神的话语，
而是叫我们要喜爱神的话语。
因为其实神的话语的确其实好像一封情信一样，
因为神的话语呢其实的确它像是一封情信一样，
是一个很爱我们的神写给我们的情信，
是一个很爱我们的神写给我们的情信，
让我们更加了解他是怎样的一个神，
让我们可以更加的了解他是一位怎么样的神，
让我们知道他对我们有什么的期盼，
让我们可以知道他对我们有什么样的期盼，
我哋点样可以同佢有一个更加亲近嘅关系咧？
我们怎么样才可以跟他有一个更加亲近的关系？
所以如果我哋能够学习读神嘅话语，就好似真系读一封情信一样咧。
所以我们如果学习啊，在读神的话语呢，真的好像是在读一封情信那样呢？
感到喜爱嘅话呢？
那如此的喜爱的话呢？
咁我就唔会下下只系读完就算啦。
那我们就不会每次都是这样啊，有时候就这样读完了就算了这样。
琴日睇咗乜嘢都唔记得。
昨天呢，我们读了什么呢？看了什么呢？都不记得了。
而我们会很小心留神地去读，
而我们会非常的小心留神地去读，
就好像诗人所讲的，甚至呢去昼夜思想的，
就好像神所说的，甚至我们就会昼夜去思想了。
讲到昼夜思想呢，
那我们说到了昼夜思想呢，
首先我们要明白到诗人的意思呢，不是说我们一日什么都不做，只是坐在这里去思想神的话语。
首先我们要明白神的意思呢，不是叫我们一整天什么都不要干了，就坐在那里去思想神的话语。
我相信这条诗人的意思呢，
我相信诗人这里的意思呢，
就是我们需要在一日之内，
就是说呢，比如说在一天之内呢，
一有得闲的时候呢，
一有空的时候呢，
就要反复思想神的吩咐。
就要反复来思想神的吩咐了。
其实这里思想这两个字呢，
其实在这里思想这两个字啊，
在希伯来文的原文里面呢，
在希伯来文的原文里面
是有点暗暗沉沉的意思，
是有一点有点点是比较有点点像是有点点啰嗦的意思
啊，即是说有些人想一些东西想到很入神的时候呢，
就是说有也不是啰嗦，而是说有一些人想东西的时候想得非常的入神的意思，
在不知不觉之间呢，
在不知不觉之间呢，
那个嘴呢就会吟吟沉沉的自言自语这样在那里讲出来，
他想这个东西的时候呢，想得入神呢，他嘴就自然而然呢就有点点就是在说了。
嗯，这一种这样的自言自语呢，
这一种呢自然自语呢，
就让我觉得好像有少少像牛吃草一样，
就好像让我会觉得有点点像牛吃草啊。
大家知道呢，牛是有四个胃，
大家知道呢，牛是有四个胃的，
所以每天在早上吃草的时候在外面呢，那他都会搏命地去吃，
所以呢每天他在一早上出去吃草的时候，他就拼命拼命地在吃，
吃到所有的胃都装到满一满，
然后就吃到四个胃都装得满满的，
但是当时呢还没有机会完全去消化的，
然后呢在吃草的当时呢，他们还没有机会去消化，
于是当他吃饱之后呢，
然后呢当他吃完之后呢，
那在一日剩下来的时间呢，
那一天所剩下来的时间呢，
他就慢慢将胃里面的草呢反搓吐到嘴里面，慢慢的嚼烂它，
他们就会将胃里面的草呢，它反刍吐回嘴里面，慢慢的把它嚼烂了。
我们读神的话语，
那我们在读神的话语呢，
昼夜思想呢，
昼夜思想呢，
其实我觉得都差不多好像要是这样，
其实我觉得呢差不多都是也要是这样的，
有时早上一早起身，
有时候早上一早起床，
灵修的时候是看过神的话语了，
灵修的时候呢我们看过了神的话语了，
但即时可能未必能够完全的消化到，
在即时呢，在当时呢，可能没有完完全全的消化，
于是我就应该呢，在我们所看的经文当中，
所以比如说我们所看的经文当中呢，
我们可以拣出一两节，或者我们觉得最重要，或者神特别对我们讲说话的这些经文，
我们可以挑出一两节，比如说我们觉得最重要呢，或者是神所希望对我们所说的话的这样的经文呢，
咁可以将佢背咗落嚟啦，
可以把它背下来啦。
咁一日里边一有时间咧，就反复思想。
然后一天里面呢，一有时间咧，就反复思想。
咁我知道有啲弟兄姊妹咧，佢觉得咁都有啲难。
我知道呢，有些弟兄姐妹可能觉得这样其实是有点难的。
因为唔系好擅长去背，即系好快嘅去背到经文。
因为呢，不是很擅长，就很快就可以把经文背熟啦。
咁我有啲建议俾大家可以。
那我也有一点点建议给大家。
你看到这里呢，我就通常去书局买这些三乘五寸的卡片。
你看看这个呢，就是我经常到书店里面去买一些三乘五寸的一些卡片。
所以每一次当我看完圣经的时候呢，
所以每一次呢当我看完了圣经之后呢，
我就将我觉得特别神对我讲说话或者呢段经文里面最重要嘅经文咧，我就抄着张卡片嗰度。
所以呢，我就会将呢觉得神是对我所说话的经文，或者是我觉得这一段里面的最重要的经文，我会抄在这张卡片上面。
咁然之后咧，我就袋喺我衫袋嗰度。
然后呢，我就放在我的衣服口袋里了。
或者如果姊妹可以放喺你嘅手袋里面。
然后呢，或者是姐妹呢，可以放在你的包里面呢。
咁啊，一日有机会嘅时候咧，就攞出嚟睇。
然后呢，一天当有机会的时候，我就可以拿出来看一看。
咁有啲人话喺呢个世代仲使乜买卡片嚟抄啊？
啊，有些人说呢，在这个时代，为什么还需要去买卡片来写在卡片上面呢？
我哋个电话里面全部都有 Bible App 喺度噶啦。
我们的电话里面，我们手机里面已经有有圣经这个 APP 在里面了。
啊，的确系咁。
的确是这样的。
不过有阵时我发觉咧，因为手机里面咧有太多嘢喺里面啦。
但其实呢，我发觉呢，因为手机里面有太多的东西了。
有阵时你话你攞本手机出嚟想睇你嘅圣经。
有时候你说你拿个手机出来，你想看看手机里面的圣经。
但可能一开嘅时候谂下啊 ，check 下有冇咩电邮先。
啊，但可能你一打开手机，你可能第一想到的是，我可能先看一看我有没有什么邮件，
或者睇下我琴日上去社交网站嗰个 post 有几多个人 like 先。
或者说，我们看看我们昨天我们在社交网站所 po 的那个 post， 看看有多少人在那里给我点赞。
啊，甚至玩一两场 Candy Crush 先。
啊，甚至我们要不然先玩两个那个 Candy Crush 吧，先玩两个游戏。
咁於是咧，你就永遠都去唔到你嘅聖經嗰度啦。
所以呢，可能呢永遠你都到不了你的那個手機的 APP， 那個聖經 APP 裡面去了。
但我咁樣抄咗喺度嘅話咧，
但我這樣呢抄在這個卡片上面呢，
卡片裏邊只有神嘅話語，
卡片裡面就只有神的話語，
冇嘢令我分心，
沒有別的東西會令我分心。
咁所以攞出嚟睇嘅時候咧，就係睇神嘅話語。
我一拿出這卡片來看，一看就是神的話語了。
咁攞出嚟睇嘅时候，我就会问自己，我就会喺度谂，即系会咁样去问自己。
如果我拿出来看的时候，我还会这样来去问自己。
就系呢一段经文里边，究竟讲咗啲乜嘢俾我听？系关于神系一个点样嘅神嘅咧？
就是这段经文里面呢，他到底告诉我什么意思？告诉我神是一位什么样的神？
咁佢话俾我听，神想我做啲乜嘢，唔想我做啲乜嘢？
那他上面告诉我，神想让我们做什么事情呢？还是想让我不要去做什么事呢？
然后我想想我在今日里面我有什么机会可以将这个真理活得到出来呢？
然后我再想想我在今天呢怎么样可以将这个真理活出来呢？
如果一有时间我们就是这样拿卡片出来，就是这样去想想。
如果我们一有时间我们就这样，一有时间就拿出卡片来这样去想一想想一想。
然后到每一日夜晚临睡的时候。
然后到每天晚上快要睡觉的时候呢。
再拿回张卡片出来。
再把卡片拿出来再看一下，
然后问下自己，我在今日里面我究竟有没有做到这一段经文里面叫我做的事呢？
然后我们再问一下自己，我在今天当中究竟有没有做到这个经文里面所要求我所做到的这些事情呢？
如果有就感谢神啊。
如果有当然感谢神了。
那如果没有的话，为什么我没有做到呢？
如果没有的话呢，那为什么我会没有做到呢？
我听日有冇机会可以做得到出嚟咧？
我明天有没有机会可以把它做出来呢？
如果当你咁做嘅时候，其实你就喺度昼夜思想。
但如果是说你这么做的时候呢，其实你就是在昼夜思想了。
咁我知道有啲弟兄姊妹又话：，喂，我好忙嘅喎，一日里边。
我知道有些弟兄姐妹可能也会说：，哇，我一整天都是非常非常忙碌的。
我未必有时候咁样成日攞出嚟睇喎。
我未必有时间是这样整天都可以拿出来看的。
弟兄姊妹，其实我哋喺我哋日常生活里边，我哋每一日咧都有一啲我叫做唔系好有建设性嘅时间。
其实呢，弟兄姐妹呢，每一天呢，其实我觉得呢，我们都会有一些，我个人觉得是叫做不具有建设性的时间。
好似譬如话，我喺屋企，我翻去神学院。
比如说我在家里，我去神学院，
咁我搭地铁啦。
那可能中间我就会坐地铁啦。
咁如果地铁好多人又冇位坐嘅时候，
如果地铁很多人呢，没有位置坐了，
咁喺呢十至十五分钟里边，
所以在这呢十来二十分钟里面呢，
我做啲咩呢？
那我做咗什么事情呢？
都系喺度东张西望、胡思乱想噶。
是在那里东张西望、胡思乱想的啦。
咁所以如果喺呢啲嘅时候，我哋将张卡片攞出嚟。
所以呢，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把卡片拿出来了。
只是短短的10-15分钟，其实我们已经可以想到很多东西。
其实在这短短的十五分钟里面，我们已经可以想到很多事情了。
又或者姊妹有时候如果你去超市购物，
又或者姐妹们他们去超市买东西的时候呢，
咁啊，可能我唔知道你挪威会唔会系咁啦，但系香港有阵时咧，你要排队等俾钱咧，你都要等3-5分钟嘅。
啊，我不知道挪威是不是这样，但是在香港呢，比如说你在付款的时候，你都要排队等个3-5分钟的。
咁喺呢啲时候你做咩？
在这个时候你做什么呢？
你都喺度东张西望、胡思乱想啫嘛。
你也只不过就是在东张西望、胡思乱想了啊。
如果嗰阵时就喺手袋度，即刻攞呢张卡出嚟。
如果这个时候呢，从你的手袋、从你的包里面马上拿这个卡出来，
然后就在这里思想神的话语和怎么样可以应用。
然后呢，就在想神的话语，还想一想怎么应用。
那你发觉呢，其实你就是在做圣经叫你做的事。
其实呢，你就会发现其实你就是在做圣经里面叫你们做的事情了。
而当你这样做的时候呢，
而当你这么做的时候呢，
你慢慢你会发觉原来神的话语真的是大有能力的。
你慢慢真的会发觉神的能力，神的话语呢真的是大有能力的，
真的会能够给你每一天的生活里面给你一些很明确的指引的，
真的是在你每天的生活方面呢给你一些明确的指引的，
可以针对你的需要对你讲说话的，
可以针对你的需要来对你说话的。
那慢慢呢你就会越来越喜爱神的话语，
然后呢慢慢呢你就会越来越喜爱神的话语了。
我可以同大家讲一个见证。
我可以跟大家说一个见证。
其实我刚才讲的那些东西，我以前我都全部做过的。
其实我刚才跟大家说的事情呢，我以前我全部都做过的。
我记得我读大学的时候呢，
我记得我读大学的时候，
我喜欢做的事呢，就我每年呢在新历年和旧历年之间，我就会找一个时候安静自己。
我喜欢做的一件事呢，就是在每年的元旦和农历新年之间呢，会找一件事来做，
就问下自己或者计划一下嚟紧一年，我到底有啲咩嘅目标我想达到嘅咧，咁样。
就是来计划在来年呢在马上过来的这一年呢，我有什么目标我想达到的。
咁我记得有一年当我咁做嘅时候咧，
我记得呢有一年当我在这么做的时候呢，
其实嗰时我信咗主都差唔多有2-3年啦。
其实那个时候我信主2-3年了，
但是圣经都好像从来没有好好的读完，
但是圣经呢从来都觉得好像没有很好的去把它读完。
于是我那年给自己的愿望呢，
于是呢我那一年我给自己的愿望
就说我要好好地读好圣经，
就是我要很好的读圣经。
那于是呢我就这样去做了，
于是呢我就这么去做了。
每日朝头早起身，我读嘅时间，我就系攞呢啲卡片，就将一啲重要嘅经文咧写出喺度上边。
每一天早上我要做的事情，就是我拿着卡片，把一些重要的经文把它写上去。
然后每日我搭车翻学啊，我食晏啊，总言之，我空闲嘅时候咧，我就攞张卡片出嚟咧，我就系思想神嘅话语。
然后呢，每一天我乘车上学啊，我吃午饭啊等等啊，只要我有空的时候，我就把这个卡片拿出来思想神的话语。
我慢慢发觉神嘅话语果然系真系好大有能力。
我慢慢发觉神的话语真的是大有能力。
我还记得我是一个很喜欢挑战的人。
我还记得呢，我是一个很喜欢挑战的人啊。
所以我最初开始的时候，我还特意选了圣经里面最难明的一部分。
所以呢，当时我还特意挑了圣经里面最难懂的一部分。
就是旧约的小先知书。
就是旧约的小先知书。
就是这样去研究。
就是这么去研究的。
有时候我看不明白的时候呢，
有时候我看不明白的时候呢，
我就去找一些解经书，
我就去找一些解经书。
每一天看完的时候呢，我看解经书告诉我，就是有不明白的地方是究竟神讲了什么。
有每一天呢，我就会读完之后呢，晚上的时候我就会找一些解经书，我看看到底是解经书里面是怎么说的。
所以慢慢我记得有一段时候呢，我真的每天我本来我是定了每天朝早早半个钟头起身来这样灵修。
原来呢，我是计划每天早起半个小时来这么灵修的。
慢慢呢，就是长到45分钟一个钟头这样。
慢慢的呢，就变成了要早起45分钟啊，一个小时啊，慢慢越来越长了。
我记得有一次呢，我记得有一段时候呢，我朝早起身擘大眼，第一件事呢，好开心就说啊，真好了，现在立刻去看神的话语了。
我记得呢，当时有段时间最开心的事情，一睁开眼睛就想啊，好了，我马上就可以去看神的话语了。
咁所以有阵时我谂下，而家我系神学院嘅教授。
所以呢，我现在再想一想，我现在在神学院的教授。
其实点解我会做呢样嘢，就系因为嗰阵时当我系大学生嘅时候。
其实为什么我会这么做这么一件事情，就是因为我当时还是一位大学生的时候。
我慢慢培养咗对神嘅话语一个好大嘅喜爱同埋一个兴趣。
我慢慢的培养了一种对神的话语很大的喜爱，很大的一个兴趣。
以至到我最后我宁愿舍弃一切，我就是一生就是希望去研读和去传讲神的话语。
以至于呢，我就可以呢，就是牺牲掉了其他的一切呢，我来阅读还有喜爱神的话语。
所以弟兄姐妹，我想鼓励你们。
所以呢，弟兄姐妹，我想鼓励你们。
当我大学生做这些事的时候，我才是20岁出头。
当我还是大学生的时候，我做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也就20岁左右。
那时我从来没读过神学。
那个时候我从来还没有读过神学的。
可能我和你大家都不是差很远。
可能我和大家基本上都是一样的。
但是当我愿意这样的时候，神的话语就是改变了我整个生命。
但是当我愿意这么做的时候呢，神的话语就改变了我的整个生命了。
我相信如果大家都愿意这样做的话，
我相信如果大家也愿意这么去做的话呢，
你都会经历到神的话语，这样
会经历到神的话语的。
和这样去改变你的生命。
还有神的话语如此来去改变你的生命。
好了，讲了这么多。
然后呢，我们现在说了这么多了。
先讲了两节。
我们才讲了两节。
所以我很快的跟着看下去了。
我们现在挺快的，来看看往下。
我们刚才我们看过，如果我们想要一个有福的人生呢。
刚刚我们说到了，如果想要一个有福的人生。
在消极方面，我们要首先要决定去远离罪人和他们的坏影响。
在消极方面呢，我们要就远离罪人的这些话语的影响。
同埋积极方面呢，我们需要喜爱神的话语，昼夜思想。
积极方面呢，我们要喜爱神的话语来昼夜思想。
但很明显的要做到这两点呢，
很明显我们如果要做到这两点，
是需要很大的恒心和果断。
是需要很大的恒心和果断的，
是要花很大的精力才能够做得到，
是要花很大的精力才可以做得到的。
那到底我们要花这么多精力去做这件事，到底值不值得呢？
那究竟我们要花那么大力气，那么多的精力去做这么一件事情，到底值不值得呢？
跟着诗人这样的说话去做，是不是真正能够产生什么分别呢？
跟着诗人的这样的话语去做，是不是真的会产生一些分别呢？
所以现在我们就继续看到第三节和第五节。
所以我们现在来继续看看第三到第五节。
在第三节到第五节里面呢，
第三到第五节里面呢，
诗人藉着两幅很不同的图画，
诗人借了两幅很不一样的图画
来告诉我们，我们选择跟不跟他劝告去做呢，
来告诉我们，我们跟不跟他的劝告去做的时候呢，
原来是大有关系的。
原来是大有关系的。
到底有什么分别呢？
那到底有什么分别呢？
在第三节那里，诗人给我们一幅图画。
在第三节里面呢，诗人给我们的一幅图画，
来形容那些选择远离恶事、喜爱神话语的人。
来形容那些远离恶事、喜欢神的话语的人。
这幅图画呢，就是一棵树栽在溪水旁边。
这幅图画呢，就会一棵树栽在溪水旁。
弟兄姊妹，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呢。
弟兄姐妹，我相信大家都知道
在中东一带的地方呢，
在中东一带的地方，
天气非常炎热和干旱的，
天气非常炎热和干旱，
所以要维持动植物的生命呢，水分是非常重要。
所以呢，维持动植物的生命，水分是非常重要的。
我记得有一年我去约旦教书，
我记得我有一年我到约旦去教书，
我特登落去沙漠那里睡了一晚。
我特意呢跑到沙漠里面去睡了一个晚上，
发觉真系远离水源的地方真系寸草不生。
发觉呢，真的就是远离水源的地方真的是寸草不生。
所以我哋可以想象一下，
所以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啊，
对一棵树嚟讲，
对于一棵树，
有乜嘢系好得过被栽喺溪水旁边嘅呢？
有什么会比栽在溪水旁边会更好呢？
由于那棵树可以随时得到它生命最需要的水分和滋润，
那这么一棵树随时可以得到它所生命中最需要的水分的滋润，
咁因此棵树咧就能够不断嘅发大同埋生长。
然后这棵树呢，就可以不断的发大，还有生长啦。
甚至系冇雨嘅日子，
甚至在没有雨的日子里面，
其他嘅树都已经枯干啦。
其他的树都已经枯干了。
但呢棵栽喺溪水旁边嘅树呢？
但是这一棵栽在溪水旁边的树呢，
都仍然可以保持啲叶系青绿嘅。
都仍然可以保持叶子是青的，是绿的，
而且仲可以继续嘅结果子。
而且呢，继续的可以结果子。
你话几好呢？
你说多么的好啊！
嗱，呢一个呢就系一个蒙福嘅人嘅写照。
这呢就是一个蒙福的人的写照了。
当一个人愿意选择远离恶事，
当一个人选择远离恶事，
喜爱神话语嘅时候呢？
喜爱神的话语的时候呢？
他生命就好似一棵栽喺溪水旁边嘅树一样，
他的生命就像一棵栽在溪水旁边的树一样，
由于佢扎根喺神嘅祝福里面呢，
可以呢扎根在神的祝福里面呢，
随时佢都得着神嘅同在同帮助，
随时他都可以得到神的帮助和同，还有与神同在，
咁于是佢生命呢就坚定啦，
那于是呢他的生命就可以坚定了，
所以常常为神当结果子，
所以呢常常呢为神当结果子了。
甚至在人生的各样风浪里面呢，
甚至呢在人生的各样的风浪里面呢，
他都可以站立得住，
他都可以站立得住，
满有平安，
满有平安，
无所惊惧，
无所惊奇。
所以不怪得诗人呢在第三节最后会形容这些人，
所以呢难怪诗人在第三节里面他形容这些人呢，
说凡他所作的尽都顺利，
说他们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
但那些不听从诗人的劝告的人呢，
但那些不听从诗人神的劝告的人呢，
他的生命呢就大大不一样，
他的生命就大大的不一样了。
在第四节那里诗人这么说，
在第四节里面的诗人这么说，
他恶人并不是这样，
他说二人并不是这样，
并不是怎样呢，
那是怎么样呢，
那些远离恶事喜爱神话语的义人，
那些远离恶事喜爱神的话语的义人，
在困难的日子里面仍然能够享受清脆活泼的生命，
在困难的日子里面仍然可以享受清脆活泼的生命，
但恶人呢就并不是这样，
但是恶人呢他并不是这样的，
那些有福的义人呢整天都可以为神多结果子，
那些有福的义人呢整天可以为神多结果子，
凡他所作的尽都顺利，
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
但恶人呢就并不是这样，
但是恶人并不是这样。
如果就先诗人用一棵稳固结实的树去形容有福的义人的话呢，
刚刚呢诗人用一棵稳固的树来形容义人的话呢，
咁而家形容恶人呢就用了一幅好不同的图画，
现在呢形容恶人呢就用了一幅很不一样的图画，
就是说一些嘅糠秕被风吹散的图画，
就是一些糠秕被风吹散的图画。
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呢，当时以色列人他们收割的时候是怎样的，
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当时以色列人当时收割的时候他们是什么样的情景，
当时以色列的农夫呢每一次收割完了呢，
那个时候的以色列的农夫每一次收割完之后呢，
他就将这些谷呢打拿去一个场那里去将它打，
他们就是把这些谷物呢拿到一个谷物场里面去打，
打的时候呢就将那些谷粒和谷糠打散它，
他打的时候就可以把那谷糠和谷粒呢 打散它，
然后打完谷之后呢，
打完了谷之后呢，
他就将这些打过的谷呢拿去一个有一些风的平原那里，
然后呢就会将这些谷呢拿到 有一些风的一些平原里面，
就是借助风力呢是将他们帮他们将谷糠和谷粒分开，
然后呢就借着这些风可以将这些谷糠和谷粒呢分开，
他们会将这些打过的谷放在一个很大的筛那里，
然后呢他们会把这些谷呢放在一个很大的一个筛子里面，
然后呢就很大力的向上去抛，
然后这个拿着这个筛呢很大力的往上抛，
由于谷粒有重量呢就会跌回到筛那里，
由于那些饱满的谷粒它是有重量了，它会掉回那个筛子里面的。
由于谷糠是没有重量的，
然后呢谷糠它是没有重量的了，
所以一抛起的时候，那风一吹呢，就会将那些谷糠吹走了。
所以呢，就是抛起来的时候呢，那个风一吹呢， 就会把这些青的这些谷糠直接给吹走。
那诗人告诉我们这些恶人的结局呢？
然后诗人在这里告诉我们恶人的结局呢？
就好像这些谷糠一样，
就像这些谷糠一样的了。
你试想象一下，
那你试试想一想，
如果你是一些谷糠的话，
如果你是这些谷糠的话呢，
当你仍然懒洋洋的睡在秋天的阳光之下呢，
当你还是懒洋洋的呢睡在呢秋天的阳光之下呢，
你可能以为呢一切呢都好像很如意，
你可能呢觉得呢 一切呢都是挺完美 挺完结的。
但是怎知道适当的时候呢，
但是呢怎么知道呢，一旦到了 相对的适当的时候呢，
那神的审判呢就好像一阵风那样是来到的，
神的审判呢就像一阵风这样就临到了。
那么突然之间，
突然之间呢，
在你毫无准备之下，
在你毫无准备之下，
你的生命就会被吹散，
你的生命可能就会被吹散了，
你所拥有的一切也都会消失得无影无踪，
你所拥有的一切都可能会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所以难怪呢诗人在第五节这么说，
所以呢难怪呢诗人就是在第五节他这么说了，
他当审判的时候恶人必站立不住，
他说呢当审判的时候呢恶人必站立得住。
如果我们是义人的话，
那如果我们是义人的话，
好像一棵稳固结实的树的话呢，
像是一棵稳固结实的树，
那我们不需要很怕风的，
那我们不需要很怕风的，
因为一般的风呢不容易将一棵稳固的树去吹倒，
因为 一般的风呢不容易将一棵稳固的树直接吹倒的。
但是如果我们不选择去远离恶事，
但是我们来选不选择去远离恶事，
去学习喜爱神话语的话呢，
不去学习喜爱神的话语，
那当神好像风一样的审判来到的时候呢，
那当神像风一样的审判来到的时候呢，
那我就需要害怕，
那我们就需要害怕了。
因为假如我们的生命是没有实质的话呢，
如果呢假如我们生命是没有实质的，
那神的审判来到的时候呢，
那神的审判来到的时候呢，
我们就必然站立不住，
我们就必然站立不住。
而神那些只是赐给义人的那些福分呢，
而神那些只是赐给义人的福分呢，
我们就一定是没办法去享用，
我们就一定是没有办法享用的了。
所以今天从这篇诗篇当中呢，
所以呢我们今天从这一篇诗篇当中，
我们看到神将两个选择摆在我们面前，
我们可以看得到神将两个选择它摆在了我们面前，
有两条的道路，
有两条道路，
有两样的生命，
有两样的生命，
有两种的结局，
有两种的结局。
如果我们愿意选择那条蒙福的道路，
如果我们愿意选择那一条蒙福的道路，
就是义人的道路的话，
就是义人的道路了，
我们就必须首先去远离恶人和他对我们的坏影响。
所以呢我们首先就要远离恶人，还有呢不要受他们的话语对我们的影响。
要努力的学习去喜爱神的话语。
要努力的去学习喜爱神的话语。
甚至是昼夜思想。
甚至就是要昼夜思想。
那这条路并不是一条最容易行上的道路。
那这条路呢它并不是一条很容易我们就能走的路。
但它是唯一一条能够为我们带来一个有福人生的道路。
但呢却是一条唯一一条可以带给我们有福人生的道路。
不过虽然这条路是不愿意走是不容易走，
虽然这条路呢是不容易走的，
但是最后一章六节的总结的话那个时候呢，
但呢我们看最后一节第六节他总结的时候呢，
诗人却给了我一个安慰，
诗人却给了我们一个安慰，
就说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
就是说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
就即系话耶和华会看顾保守，
也就是说呢，耶和华会看顾还有保守，
会引导同埋帮助嗰啲愿意走喺呢条路上面嘅人，
会引导还有帮助那些愿意走这一条道路的人。
但让我哋唔好忘记，除咗呢条蒙福嘅路之外呢，
那我们不要忘记啊，除了这条蒙福的路之外呢，
原来另外仲有一条非常之唔同嘅一条路。
原来呢还有另外一条非常不一样的路了，
就是恶人选择的道路，
就是恶人选择的道路。
那这条路并不是很难走上去的，
那这条路呢要走上去并不难，
你甚至不需要刻意的选择什么的大奸大恶，
甚至呢你都不需要选择什么样的大奸大恶，
你只要整天都流连在一些恶人中间，
你只要整天流连在一些恶人的中间，
愿意随时无保留的接受他给你 的意见和影响，
愿意呢随时呢毫无保留地接受这些恶人所给你的建议给你的影响的时候呢，
又或者你只要容许自己对神的话语渐渐觉得厌倦，
又或者呢你觉得你对神的话语呢渐渐的就觉得有点怨见了，怨倦了、
将他的吩咐渐渐的忘记，
将他神的吩咐呢渐渐的忘记了，
那么不知不觉当中，
那么就在不知不觉的当中呢，
你会很自然的就行在一条恶的路上，
你就很自然的已经在恶人的道路之上了，
让我们不要忘记的就是，
所以呢让我们不要忘记的就是呢，
恶人的道路呢其实是充满很多危险的，
恶人的道路呢其实充满了很多危险的，
正如诗人在第六节那里提醒我们，
就正如诗人的第六节提醒我们，
耶和华是知道义人的道路，
耶和华是知道义人的道路的，
是会处处的保守带领他们，
会处处的保守和带领我们，
但恶人的道路呢，
但恶人的道路呢，
最终却会引致灭亡，
最终却会 引致灭亡，
所以有两条的道路，
所以有两条 道路，
两种的生命，
两种生命，
两样的结局，
两种结局。
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怎样去选择呢？
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怎么样去选择呢？
愿神施恩怜悯我们，
愿神施恩怜悯我们，
让我一起低头祈祷，
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
慈悲仁爱的天父，
慈悲仁爱的天父，
我们多谢你今天藉着这一篇我们很熟悉的诗篇，
我们感谢你今天借着这一篇我们很熟悉的诗篇，
再一次提醒我们，
再一次提醒我们，
怎样才能够过一个有福的人生，
怎么样才可以过一个有福的人生。
主啊，我们 要需要向你认罪，
主啊，我们需要向你认罪，
因为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知道有一些人对我们的影响是不是好的，
因为我们知道其实呢有一些人有些事对我们的影响是不好的，
我们知道我们应该去远离他们，
我们知道我们应该去远离他们，
但是我们没有做到，
但是我们可能没做到，
又虽然我们知道你的话语是珍贵的，
我们知道你的话语是珍贵的，
但很多时候我们却没有认真的学习去看和喜爱，
我们没有认真的学习和喜爱，
所以主，我求你施恩怜悯我们，
所以主啊，我求你施恩怜悯我们，
在这个2021年还是算是开始的时候，
在这2021年还算是在开始的时候呢，
我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在你面前立志，
我求你能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在你面前立志，
叫我们今天选择一条蒙福的道路，
让我们今天可以选择一条蒙福的道路，
好让我们一年在来近这一年里面，我们能真正能够可以享受到你的同在，
好让我们在来的这一年可以享受与 你与我们的同在，
还有我们日常生活每一个层面上面可以经历得到你的祝福，
所以也可以让我们在我们生活当中的每一个层面上面都可以经历到你的祝福，
求主施恩怜悯，
求主施恩怜悯，
我们有没有祈祷奉基督耶稣得胜的名字，
我们这样的祷告奉基督耶稣的名求，阿们
阿们。